إن الحمد لله نحمده ونستعينه ونستغفره ونعوذ بالله من شرور أنفسنا ومن سيئات أعمالنا من يهده الله فلا مضل له ومن يضلله فلا هادي له ولا مرشد له ون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وحده لا شريك له ونشهد أن محمدا عبده ورسوله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على آله وأصحابه ومن تبعهم بإحسان إلى يوم الدين وسلم تسليما كثيرا. أما بعد، فيقول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بعد 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كتب عليكم الصيام كما كتب على الذين من قبلكم لعلكم تتقون أياما معدودات إلى آخر الآية. وقال النبي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من صام رمضان إيمانا واحتسابا غفر ما له ما تقدم من ذنبه. رواه البخاري ومسلم.
那一直在说呢，关于阳历中秋的哈呢，日子的穿梭随着时间的一天一天的逝去，那终归的斋月离我们是越来越近。那这个祖妈是这个月前的最后一个祖妈，下一个祖妈伊桑拉也就是也许进入斋月了。那今天呢是伊历斯兰，他的那个黑节，也就是伊历，今天是8月20号。
二月二十五号，那按小半的这个月，如果是29天的话，那就是11号，这个月9月11号就是回伊历的29，伊历的伊历的29。如果说是29天的话是29，那就是说29那一天11号晚上就要看月，那12号就进入斋月了。但如果说这个月是小半的是30天的话，那估计就要到12号。 那11号也好，12号也好，就错了，就这么一天。那不管错哪一天，时间也是非常的紧，也就4、5天时间。那随着节日的临近，那么今天呢，我们关于斋戒方面，简单的再重复学习一下。每年都在讲，但是由于时间的漫长，人本身就是健忘的，那需要反复的提醒，给大家再说一下关于斋戒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这是在古兰经当中说过。
黄金刚一百八十三节，哎，他们的那个阿门有限的人们，斋戒已成为你们的定制，苦地巴黎古姆斯一样，真的用的是苦地巴黎这个字开头的，我们说的是写定了，那白纸黑字一样给你写定了规定了，成主命了。那么斋戒已成为你们的定制，犹如成为你们前人的定制一样。那么以前的人也有斋戒，只不过他的方式和我们是不一样，我们这个斋也叫斋，他们那也叫斋，但是。 分的方式和时间有所不同，就像礼拜一样，我们也有礼拜，他们也有礼拜，但礼拜的方式各有不同。那犹如我们以前的人的规定那样，规定斋戒的目的，真主也说的非常清楚：来，你来供，他就在供了。你们一定要敬畏啊，这是阿拉给你们的机会，让你们敬畏。那阿拉给仆人规定的斶戒，从整体来说，斋戒是敬畏阿拉的一种方式。那从自身来说，是净化我们的心灵，陶冶我们的情操。
发出我们的尊严，让我们感谢规定的这样一个机会。那确确实实，阿拉每年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我们每年从一生当中能把握住真正能把握住斋戒的意义，而且按照规定把这个斋戒完整的奉下去的寥寥无几。可以说，斋戒仅仅是为了完任务，在那度过这个斋月。那这确确实实是我们的亏损。那需要我们反复的学习，反复的理解。同样。 争取在每一个斋月的那一天做好思想准备，把这个斋戒完美的分下去。那这是阿拉给我们规定机会的方式当中，斋戒是一种最好的方式。那这种方式，让我们白天分斋，晚上礼拜念古兰经学习，通过这种方式达到一个净化我们的心灵，增加我们功勋，在阿拉面前，我们成为一个真正顺从阿拉的仆人，给这样一个机会。 那么斋戒在阿拉伯语当中，古兰经来到的是 Qutiba alaykum siyam，
Shiyang 这个词是跟 Song 另外一个词是 Song Song Ramadan 这个字在圣经当中出现过关键的斯拉玛亚哈姆斯伊斯兰建立的五项基础上其中提到的一项就是 Song Ramadan 圣经提到的是 Song 这个词古兰经提到的是 Shiyang 这个词那这两个字都是词根是一个意思那原意它的意思在阿拉伯当中是 Imsak 的意思止住止住那么止住杜绝或者说放弃截止这些意思都在 Imsak 当中抓住什么东西也叫 Imsak 那这是双面语那就是说斋戒来临了你把该抓的抓住该止的你止住那这才是符合斋戒的真正的意义那教训呢指的就是说在专门的时间内就是阿拉规定的这个所谓的斋戒有专门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具备专门的条件那就是说成年居家没有其他障碍这些消除掉而专门的戒除你专门为阿拉而分的这个那从这个角度来说教律规定的时间我们都知道是软磨断的这个月其他月你分的不算其他的月份分的斋不算那以伊利为标准伊斯兰的这个条例历史为标准那么每年就这么一个月这个月错过了只能说是还补不可能说是你得到跟这个月一模一样的意思那是不可能的具备这样的条件那当然斋戒什么样的人应该分什么样的人需要说过了以后还补这个过后一双了再给大家简单的再讲那从白天我们说时间方面就是白天黎明一直动东方动我们说东方动也就是黎明分为两类一个是 Unfettered Sodium 一个是 Unfettered Calcium 也就是说一个是虚的黎明一个是实实在在的黎明那这个两个黎明当中我们说实实在在的黎明出现了那就是说这届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东方动一直分斋到这个时间止到太阳真太阳的轮廓落下去这个时间止住吃饮开斋的事项就是说破坏斋戒的事项止住那从这个角度也就是说是斋戒的意义上的来说是斋那斋是一种功修是阿拉规定的行为的方式那这个功修需要我们专门的举例就像其他的任何功修一样你分了我到了的斋你从开始举例我分这一个月我们的斋举一次然后这一个月也足够了你天天举也行我每天起来要吃分斋饭我就是举意分了毛道的主命的斋非常清楚那就是这一个月你不可能分副分斋只能分主命的斋那起来你想的就是说是主命的斋戒那这个举意的方式从学术的角度说两种都可以你一次性举了让毛道的来了我就要举意这一个月都要分了毛道的主命的斋戒那这你心里面的念头也就是你的举意如果说我天天想举我天天都提醒自己每天怕自己忘了或者说跟着随随便便这样分为了给自己一个提醒我每天都需要举意那也行一定要举意这是主命的斋戒是一种功修那么这是斋那么戒从阿拉伯语的角度我们说诵我们这个字从功课的角度它叫斋从它语言这个音发出这个意义上它是戒那就是说斋戒斋是一种功修戒需要戒除的很多需要戒除的东西很多那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说我们要戒除我们各种肢体的犯罪同样我们就要斋戒的不仅仅是斋的功修要完成同时还应该做到言语方面行为方面思想方面心从自己的各种各样污秽的这些污言秽语上确实要节制克制自己那止住从交往不和的各方面包括你的为人处事包括你的交往方面都需要戒除这就是说斋戒戒的意义那么斋戒这种功修戒是需要我们确实从斋戒的这个意义当中需要去完成的那两项宣相都是斋戒意义不大就像圣训当中告诉我们的一样有些人他的斋戒仅仅是一种饥渴在阿拉伯里没有任何悔色因为呢他没有放弃妄言妄语那没有放弃妄言乱语那骂人重伤人背叛人从这一方面你假如说戒除不掉的话你仅仅是不吃不喝就像哈迪斯库杜西真主说的一样你是只仅仅是挨饿你仅仅是挨饿没有任何意义那从这个角度来说需要我们斋他的功修完美从戒的方面确确实实需要 从内心到外表，从私欲到我们的思想信仰，都需要有很多东西需要观正，有很多东西从言行方面需要戒除，需要戒除。那么斋戒可以使我们佛人服从安拉的命令，当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说，服从安拉的命令，远离安拉的禁令，这是起码斋戒所要求的。任何功修都一样，安拉规定这些功修是说以便你敬畏，然后再供他，再供他。那让我们敬畏的方式给我们了，就像礼拜能指人作恶一样，礼拜是指人作恶的最佳工具。原因你起了小戒，你起了小戒，你起码要想一下，你犯罪的时间对你这个小戒有伤害，对你的拜功接着也有伤害，那拜功会阻止你犯罪。那从斋戒的角度来说，同样，斋戒是我们遵守安拉命令的最佳方式，原因斋戒没有人监督你。礼拜还有人看得见，但斋戒呢？没有人监督你，也没有人过问你，大家都知道这是斋月，也没有人专门问你今天分斋了没有，不可能这样去问。那就是说是你和阿拉之间的事，那这是功修当中最虔诚的一种功修，需要我们确确实实有一种服从精神。如果没有这种服从精神的话，那只能说你跟恶魔为伍了。但斋月里面我们也知道恶魔已经被上上枷锁了，就像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一样，当我刚来来临的时候，天堂的门各大门都被打开了，就是欢迎所有的人进入，但是我们是止步不前啊。火狱的门被关闭了，就是说你火狱的门已经被关闭了，就是说你想进也不让你把那个门打开，但是我们还有人拿着炸药包去炸那个火狱的门想进去。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恶魔被上上枷锁了，也就是说平常我们犯各种各样的罪孽，或者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想法，那是恶魔的干扰。但是斋月里边圣经当中明确地告诉我们，恶魔已被上上枷锁了，这个时间也就是你调整自己的心态最好的时间，没有恶魔的干扰非常非常少，没有，几乎没有，已经被铐起来了，他干扰不到你。那你身上留下来的只是恶魔以前给你留下的痕迹，你要把这个痕迹从自己的心灵当中彻底清除出去，这是一个最佳的机会，最佳的机会。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确确实实斋月是服从安拉的命令，远离安拉的禁止，让自己免遭火狱的刑罚，远离恶魔的最佳的途径。那么第二个方面，那么斋戒可以使仆人获得今后两世的幸福。那这个声音来到的非常多，声音也告诉我们，当你分斋的人所说一样的，我们声音当中提到的软样的，在阿语当中就是说是饱饮之门，喝了以后永远不会渴的这样一道门，这样一道门里边让你分斋的人专门入。那这是后世的。那么今世当中分斋的益处，那当然有非常多，从医学的角度啊，从人性方面，从心理学方面，每一种学科，每一类的学者，他都对这个斋戒做出了详细的阐述。那每一类不管是哪一方面，他都能从他这个学术的领域找到斋戒对人的益处，不管是心理方面的还是身体方面的。那么这个呢，书籍也比较多，我们都可以去参阅一下。但这不是真正的我们说的斋戒规定就是为了这样，不是。斋戒规定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敬畏安拉，你敬畏安拉，安拉会给你一切，让你今后两世都得到幸福的话，那这斋戒同样是一条途径。那么第三个方面，就像黄先生告诉我们的一样，184节，斋戒对于你们是更好的，如果你们知道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你们知道，你们希望全年都是这么高的，像另外一段圣经所告诉的一样，假如仆人知道斋戒对他的益处的话，今后两世的好处的话，他指望安拉把这个全年都规定成怎么到来。这是一个慢慢所传出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同样告诉我们，由于我们的无知，因此我们老是在斋戒当中仅仅是为了完成一个任务，把我们今后两世的许多的福利在我们的手中自己把它留着，白白的就这样流失了。那第三个方面，那么斋戒整体来说可以让我们养成一种忍耐、宽容、坚持这样的习惯。那这个习性，恶魔给你心里边留下的一种纵容你作恶的这个习性一直在起着作用。那么斋月每年斋月，阿妈给你一种陶冶你的情操、净化你心灵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从这个角度来说，让你忍耐，原因有一个月的时间让你锻炼忍耐，把恶魔在你心上留下的这个痕迹，让你的急躁的这种心理，同样让你心胸狭隘，或者说随随便便各种各样的这种心态，通过一个斋月的训练让你坚持下来，养成一种好的习惯。那么斋戒是放弃随心所 起码从斋的这个功修方面，从戒的这个方面，要有许多事要做，否则的话，你的斋戒没有意义。从这个角度，你也会因为完成这个功修而放弃许多私心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斋戒能让我们养成一种忍耐、宽厚、坚持、持之以恒这样一种良好的习惯。那么在这个方面，斋戒可以是我们自己战胜自我。那有些人，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新同学，到现在也许还没有分过斋，没有分过斋，在家里边可能连斋戒这个啥，仅仅是听过名称，没有意识到这个斋戒它的重要性。那么今年你来到这个学校，当然我们也欢迎所有来学习教育知识。那不管怎么样，你要战胜自我，从斋戒开始，你每天别人能坚持的，你也应该能坚持。从自我这个角度来说，你非要把自己的需要放在安拉的这个法度上面去。原因，安拉的法律规定，这个时间你戒除你的饮食，戒除这些坏掉的事情，破坏这种工具的事情，那起码从这个角度，你需要克服自己，克服自己。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人的身体本性本身就是倾向于做，本身就是以自己的私欲、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么斋戒可以让我们大家整体来说，往往这个斋戒分的时间全民介入了，所有人的时间都介入了，晚上一段的时间大家都到清真寺来了，这样形成一种习惯，就是说每个人都在努力的克制自己各种各样的欲望，总体来响应安拉的号召，那把自己本性倾向于私欲的自我的这些东西克服了、战胜了。这也是《古兰经》当中《优素章》第五三节真正告诉我们的，说人性确确实实是都用作恶的，那人性确实是都用作恶的，那么斋戒就是安拉给我们给的最好的一次机会，把恶魔都给你翻起来，带上枷锁关起来，把天堂的门给你打开，火狱的门给你关闭，就是说让你的人性都用作恶，这一点起码你得克服一下，你从你自身的角度确实要把这个门关闭起来，关闭起来。那么斋戒者确实你能控制好自己，你分斋的人真正是为安拉分斋的人，你能控制好自己，从而战胜私欲，真真实实把自己的心灵给净化了。那么第五个方面，同样斋戒可以消除我们说的恶魔在你身上留下的各种各样的痕迹。恶魔可以说从圣训当中告诉我们的耶吉利耶吉的丹尼，圣训告诉我们说恶魔可以走邪走的地方，人身体血能流到哪，恶魔就能走到哪。那我们想想血哪个地方不到呢？人皮肤不管哪划破一点都会出血，那就是说恶魔在人的身体上来说是无处不在。那无处不在，它在你的身体当中随时随地留下的绝对不是好的，因为古兰经已经告诉我们，血矿是人类的明显的敌人，也就是说恶魔是人类的明明显显的敌人。他的比图乌阿杜啊，真主命令我们，你们也确实把他当成敌人。那像这样的敌人已经深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我们的身体的各个部位当中，那我们怎么样才能把恶魔的这些清除掉？那真正把恶魔给你关起来这一个月，那就需要你自己赶快清理一下你身体上恶魔留下的这些垃圾。就像我们一个工厂，你要打扫除，你整个要检修这个机器，机器给你断电了、停电了，各方面工厂停工了，让你清除这些垃圾的时间你不清除，等机器转起来了，各种各样的困难都来了，那个时间你说你要打扫卫生，你要维持机器，那也许伤害到的是你的身体、你的生命。那同样安拉告诉我们，他已经把我们传起来了，那就是说让我们利用这一个斋月，把我们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各种各样的痕迹都清除掉。那同样第六个方面，斋戒能使我们所有的穆斯林记起安拉对我们所行的恩惠，那我们平常所吃的、所穿的、所喝的、所享用的安拉的恩典也许习以为常了，原因天天都经历这些东西，一天三餐天天都这样，因此好像觉得是人的自由也好，安拉给你这些恩典也好，习以为常以后就觉得好像是应该就是这样，人应该就是这样，成为一种忘恩负义的人。那因此斋戒让我们起码你试一下，当这些饮食的这些习惯规律被打破以后，你试一下安拉给你的这个规律是多么的重要，你才能记起安拉给你的恩典。如果说你挨饿、你干渴，那这样的话，人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我们训练那些动物， 让他们听话。马戏团的这些我们平常也看到，那最好的训练方法就是饮食，控制他的饮食。那么同样安拉训练我们人类，也是让我们从饮食的角度认识到应该听安拉的话，感谢安拉的恩典。如果安拉这些恩典消失了的时候，就像古兰经告诉我们一样，如果安拉是这个水变成咸的苦的，谁给你拿来甜水呢？谁给你拿来甜水呢？那从这个角度，因此需要我们人认识安拉恩典的话，那么安拉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人去感悟。如果没有摘借这个机会，也许我们可以说一辈子都不知道挨饿是一种什么感觉。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和前二三十年的年轻人肯定有区别，对这个粮食，对这些衣食住行各方面肯定看法认识都是不一样的。那同样每一年安拉通过这样一个斋月，让我们真真实实认识到我们在平常过的这些东西也是来自安拉的一种恩惠。如果安拉把这种恩惠中杜绝了的话，那我们确实人是最懦弱最无能的，最无能的。那如果说你即使是在大海里边没有那一点淡水，你就守着那大海，你没水喝，那我们想着在大海里怎么没水喝，没那个水，安拉给他的福气不适宜你喝，那还在大海里面还会被渴死。那想一想，这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那从整体来说，确实需要我们认识安拉的恩典的话，安拉也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感受到确确实实所有的恩典都是来自安拉，让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感谢安拉恩典的这样的人。那么第七个方面，这一届可以使我们产生那些同情心、怜悯心，让我们平时彷徨自大的这些人们感受一下弱势群体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吃饮，同样在我们的身上，原因没有贫富之分啊，在斋月里边大家都需要分斋，有钱的也需要分，没钱的也需要分，官员也需要分，平民百姓也需要分，所有的人都处于同一个阶层。因此让我们平常有能力的人感受一下真正吃不饱喝不足的这些人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让我们通过这种方式产生对这些下层的弱势群体的这些同情心和怜悯心，让我们更加关注这些弱势群体。在我们社会当中，阿拉让我们成为若干的等级，有强者有弱者，那这也是对所有人的考验。那从穆斯林的角度来说，阿拉规定这个斋月同样是让我们强势群体向弱势群体伸出援助之手的一个月。那么第八个方面，这一点能使我们可以说人的骄傲自大这种戒除掉，恶魔的这种属性、狂妄自大的这种属性戒除掉。原因当你饿的连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的时间，你想一想你的能力在哪儿，你那一点满脑子想的就是什么时间走，赶快好好吃一口，其他的你都不想。从我们人的角度说，你吃饱了你觉得自己力量大，你就觉得自己是天下无敌了，然后我就是为王，然后啥事都好像觉得没有办不到的。那从古兰经规定这个斋戒这个角度来说，确确实实让你戒除掉，当你分斋分到下午了，各种各样的因素，也许你的体质身体各方面的因素让你觉得耐不住的这个时间，你就会感觉到自己的这种狂妄自大是微不足道的。确确实实安拉的大能，如果让你两天吃不上三天吃不上饭，那你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的这种就是说高质量这种心态会慢慢的都会消失掉。那么真正人的高低贵贱，人的这些等级区分，在安拉看来确确实实是以敬畏安拉作为标准的，不是说你身体强你就比别人强啊，你钱多你就比别人强，不是这样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安拉的法律面前所有的仆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骄傲的资本。那么第九个方面，斋戒可以让我们所有的穆斯林大众团结在一起，团结在一起。那整体来说，我们每年也许疏忽大意，但是斋月里边不管什么样的人，只要他是有一点信仰的，甚至有些连拜都不理的这样的穆斯林回族，只要他是伊斯兰的，不管哪一点痕迹在他的心目当中起作用，他即使拜不理，他到斋月了他起码还想着要分个斋，他白天不礼拜，但是你问他他还是跟着斋，也许有些妇女他连头巾也不戴，拜也不理，啥也都不知道，但是知道这是斋月，他还分个斋，但这个斋成 骑马穆斯林的一项标志，你把它立起来了，那这个开始，那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阿玛也许就这个良好的开端，让你真正的走向了斯亮。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确确实实这一点，让我们所有的穆斯林都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穆斯林，是伊斯兰那个大家庭当中的一员，在同一个时间里开斋，在同一个时间里分斋。那我们每天都一样，相互的联系。从整体的角度来说，斋戒对于你们是更好，像古兰经说的一样，斋戒对于你们是更好。那么斋戒能消除我们许许多多的东西，那么这从戒除这一方面来说，阿拉本身就给我们戒除了很多。那我们需要还需要自己再努一把力，把功修完成的同时，把那些戒除的东西同样戒除掉。就像释迦牟尼佛在《普华严经》传授的圣训当中告诉我们的，按说我们均的。斋戒就是一个盾牌啊，保护你的盾牌，从各种各样的罪孽上保护你，同样从别人的伤害上也保护你，从阿拉所给你这些各种各样的考验上保护你的最佳的盾牌。那起码你得把这个盾牌利用起来，你把这个盾牌扔一边了，你说你指望啥？那肯定什么东西伤到你，你都不知道。因此斋戒既然生存的方法，这个方面说是盾牌的话，我们有限制，应该把这个盾牌捡起来运起来，把它放在适当的位置。你们盾牌光顶在头上那也不行，那起码让这个盾牌把你整个身体都护住，才能免得伤害。因此斋戒是同样一个道理，就是说从方方面面你都做到斋戒所要求的事情，那这样对你斋戒才是最好的。那么斋戒对我们身体的益处我们更不用说，只要你分下去，很多人各种各样的胃病啊，身体的不适啊，随着一个斋戒过去以后，基本上都能达到康复。这个呢，就是说从我们身体的角度来说，是斋戒给我们带来的另外一点益处。那整体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些，都是斋戒阿拉规定给我们，让我们从中学习获益的一些途径。那我们能理解，那就是阿拉规定的；我们不能理解，起码我们知道这是阿拉给我们规定的一种敬畏的方式，我们作为穆斯林必须要遵守，那也就足够了。那么从斋戒的这个角度来说，斋戒确实需要遵守的规矩很多。那么完备这个斋戒，补充这个斋戒，让斋戒变得更加完美，仅仅不光是分斋，还要从斋戒的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需要我们履行好斋戒的各项规定。那么斋戒职守就是说多念古兰经，圣僧的方法就是平常念古兰经和斋月念古兰经是两种方式。那么斋月他可以说反复的念，平常念一遍，那斋月的念两遍，那这都是圣训当中所提到的。那么所有的这些学者当斋月来临的时候，他们把他们所有的知识写的书手头上的工作全部停下来，都转向古兰经，那就所有的精力都转向古兰经，去学习古兰经、诵读古兰经、教授古兰经，都是转向斋月。那也就是说我们到了这个月，斋月是古兰经的月，也有人称为先发的古尔汗，就是古兰经的月。原因古兰经就在这个月下降，而且是在尊贵的科学业下降，那这个月的贵重也是由于古兰经在这个月的降世。那同样这个月也是我们体现古兰经的尊贵的一个月，让每个人每天起码念几张古兰经。我们从开始就给大家规定每年要把古兰经念一到两遍。那么斋月自己给自己一点任务，起码在这个斋月过去，我要把古兰经十天念一遍，或者说一个月整体每天念多少，一个月把它念一遍也算好的一个。这是对所有会念古兰经的我们的同学也好，老师也好，还有我们的教亲也好，对大家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建议，在这个斋月里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希望我们是学习古兰经、遵守古兰经当中我们自认为是最优秀的人，那起码从古兰经这个角度来说，利用这样一个尊贵的斋月得到人大的回赐。那么在斋月当中，我们完善这个斋戒的另外一个方式，也就是说确确实实需要我们经常圣训当中告诉我们的圣僧的方法，那个在斋月当中慷慨大方，就像那个吹过来的风一样。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确确实实我们平常吝啬，但是斋月里边你应该费用的时间确确实实就应该伸出手去费用。原因斋月里边的费用跟其他时间的费用是不一样的，时间的费用也就代表着你所做出的功课的贵重，一样的意思。在境地里边地方的贵重也同样，你做出的功课它有它的贵重。那么时间的贵重和地方的贵重，你付出的这个功课同样会给你带来重复加倍的这些回赐。那最佳的方式 就像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一样，给这些分斋的人提供开斋的饭，给分斋的人提供开斋的饭，那你的回赐得到的是所有分斋的人一样的回赐，而他们的回赐也丝毫不减少，
丝毫不减少。
那希望有这一方面逆眼的教训，或者说亲戚朋友要把你动员一下。那从这一个斋月来说，起码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我们一个人不可能分一年分多少斋，但起码这有400多学生，你拿进来的那一点，也许每一个人分了的话，就像你一天分四百个人分400天的斋啊，一年的斋啊，你做一天等于分一年的斋，那这个机会不是任何人想得到的。有些先生是你即使拿进去分斋的人也就那么寥寥无几二三十人，这个机会也就是在这几年内安拉给我们的恩。如果说安拉不意愿，你想去费用找不到人了，学生也没有了，想去给这么多的人去开斋，也许就困难。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希望大家也珍惜这样的机会，尽量在这个当中，在这位当中，起码从自身的角度，一天也好，半天也好，十个人的开斋的也好，开斋这边也简单，也不是说什么隆重的弄个八盘十盘的，没有那样的，很简单的一个开斋饭，希望我们能有能力的人尽量把这些能力贡献出来。那么学习生存的方法，另外分为四等。那么斋戒同样在开斋的时间不宜过多的饱食饱饮，这样的话对第二天的斋戒没有任何的益处。原因你吃的太多了，早上第二天分斋的时间就不想起来了，尤其年轻人晚上吃饱了，早上分斋的时间就不想起来，然后就举夜连着崩了。这种做法其实是违背身体，你自己从自身的角度也不符合分斋的这个规律和这个规定。因此希望我们同学们从分斋的这个角度来说，晚上吃的时间适可而止，早上还是规矩起来把这个分斋饭吃了。这里边我们说像圣经当中说的一样，这所谓的高点就是分斋饭当中有高点，你不管吃多吃少，你只要吃一点，安拉会帮助你完美的完成你这一天的斋戒。如果说你只是晚上吃的多多的，早上不起来，那么结果第二天的斋戒肯定有欠缺，从你思想上到你的身体上，肯定你到一直不吃到一个月下来你就心寒得不得了了，那个时间就像人家说的一样，下不到回回舍不得。为啥分着斋脾气躁，啥事都想打架，你不了的话不对劲就想跟你讲。那原因是什么？原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就是说你分斋的时间按照教法的规定也缺了这么一个环节，安拉没不相助的话，确实你会有这样的感觉。那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说，尽量哪怕一点一口两口，这个时候我们说的分斋饭一定要吃，一定要吃。这里边就像圣经告诉我们的是有巴勒卡，这个巴勒卡是你看不见，但是安拉援助你能完成你这一天的斋戒，能完成你这一天的斋戒。那么从整体的角度来说，斋戒分什么样的人分？那从教法的规定就是成年人，只要是成年的男女都是外教，是必须的，是主命。那么对于小孩分，鼓励他们分，训练他们分斋，他们的分斋有他们的回赐，同样家长监护人也有一份回赐，也有一份回赐，但对他们来说不是主命，不是主命的小孩。那么第二个是对于有理智的人，成年的有理智的人，那么有理智的人，那就是分子啊，像这样你没必要强迫他分斋，没必要强迫他分斋。那么对于居家的人也同样是外教，对于居家的，也就是说你住在家里边的，不是出门人，反面来说你不是旅行者。那旅行者来说，你分了，根据自己的能力，你分斋对你更好的话，那你分；如果说你没有机会，这个斋月出去以后你还回的机会都没有，那这样的情况下也没有什么困难的话，分了。如果说你感觉到困难了，妈妈给你许可，你作为旅行者来说不是主命，你可以开过了期间再还补。那居家之人那必须要分。同样第四个是对于有能力的人，有能力的人那指的就是说身体健康各方面都健康的，那至于生病，像妇女当中有喂小孩的，喂给小孩喂奶的这些妇女，或者说怀孕的妇女，或者说有些老人老了到年龄已经到八九岁，活到已经颠倒了的这个时间没有能力再分斋了，像这样的人就拿好处啊，拿好处。那同样对于没有经血或者是残血，没有这样的，这些呢都是清洁的，这些女子来说，妇女来说，斋戒也是主命。那这就是说，斋戒对于这五种人啊，成年人、有理智的人、居家的人、有能力的人，这些妇女身体洁净的这些妇女，这都是当然的主命。但首先是穆斯林，伊斯兰。如果说是非穆斯林的话，你分跟着穆斯林分斋， 仅仅是起到一个戒的作用，斋这个功修是不算数啊，无效的。你戒当然斋戒的这个戒当然也有它的好处，不管是你什么自然并不自然。那么从阿拉规定斋戒的方面来说，从我们整体生命当中给我们许多的，有许许多多，你常常我们有机会再接着学习。只是阿拉伊昨天老法师所传出的一段圣训，圣僧的老法师有他来说，只要一个仆人在为主道奉一天的斋，为主道奉一天的斋，这个斋没有说主命斋，也没有说普通斋，只是为主道奉一天的斋，安拉就让就以这一天让他远离火狱70年。这是布哈里和穆斯林两位神学学家共同传来的正确无误的一个事情。那如果说复功斋都能起到这样的效果的话，那主命的斋呢更不用说，更不用说。像我们教亲利用这一个斋月这样一个机会，该做的功修，斋这个功修做得完美，戒让我们的人格，让我们的品德，让我们为人处事各方面以上呢达到完善。我要过度高点上三和四的陪伴，因为我过得我做不完。